听众朋友，4月11日是缅甸总统吴廷觉对中国访问的最后一天。中缅两国政府周一签署了中缅原油管道运输协议，将已经修成但却搁置了2年的中缅输油管道正式投入运行。事实上，2周前路透社的媒体就已经报道了中缅将可能开通输油管道的消息，从中东开往缅甸海港的油轮也早已启动。中国官媒今天确认说，苏伊士油轮已于10日停靠缅甸的马德岛港，将14万吨原油注入管道。报道指出，中缅输油管道在缅甸境内全长超过770公里，起点为缅甸的马德岛，途经昆明、贵阳、南京等城市。这条输油管道的日输油量为40万桶，相当于中国每天石油进口总量的5%。我们知道，中国大约有4/5的进口原油必须途经马六甲海峡，此一路线不仅费用昂贵，而且存在一定风险。而中缅输油管道可以将来自中东地区的原油绕过马六甲海峡，从缅甸直接输送到中国。中缅输油管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该输油管道早已2015年修建完成，并于当年1月试产成功。但是由于缅甸政坛发生巨变，导致中缅关系骤然降温，中缅输油管道也因此在验收之后一直搁置至今。中缅今天正式签署协议，开通输油管道的运行，这无疑意味着两国关系的迅速升温。而且除了输油管道之外，中国与缅甸两国还签署了涉及经贸、能源、交通以及环保等9项合作协议。曾经因当地民众抗议而被迫停产的中国在缅甸开发的铜矿也已恢复开产，同样备受争议的密松水电站的修建计划也似乎得到解冻。而中缅密松水电计划是中缅之间最大的合作项目，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到目前为止拒绝将双方达成协议的具体内容对外公布。总而言之，如果说在缅甸军政府执政期间，缅甸在外交路线上推行的是向中国一边倒的政策，在以昂山素姬为首的民盟上台之后，却并未出现此前观察家们预测的向西方一边倒的倾向。其中原因除了缅甸国内经济发展停滞不前，舆论对民盟政府越来越失望之外，自然也同近期国际社会对缅甸的评论以及国际地缘政治的演变休戚相关。今年的4月1日是缅甸民盟政府上台执政1周年的纪念日，而缅甸经济的所有指标几乎都处于下跌状态。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统计数字，缅甸去年的经济增速仅为 6.5%， 首次低于4年来的 7% 的增长率。而2015年，缅甸曾经是东南亚地区经济增速最高的国家，而今天它却落后于老挝、菲律宾以及柬埔寨。同样，外资对缅甸的直接投资去年下半年同比下跌了 28%， 说明缅甸的投资吸引力大幅下跌。法国《世界报》引述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外交官评论说，缅甸民盟政府在经济层面尚未采取任何重大措施。此外，缅甸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昂山素姬本人的独断的性格也越来越引发外界非议。除了缅甸政府的经济政策受到质疑之外，昂山素姬对待缅甸少数族群罗兴亚人的立场也不断受到国际舆论尤其是西方政府的谴责。而相比之下，中国政府却从未就罗兴亚人的处理问题发表任何评论。不仅如此，在缅甸政府与反叛武装的冲突中，北京也谨慎地扮演着调和者的角色。尽管有专家指出，反叛组织与中方关系密切，甚至有云南地方官员同反叛组织共同从事木材以及武器与毒品走私等非法活动。当然，中国外交一向推崇不干涉他国原则，而且北京也并不希望外界因此而关注中国自身的西藏以及新疆的少数民族问题。以上种种因素都导致缅甸在外交上逐渐向北京靠拢，再加上最近2年来西方民主国家政坛多变，欧盟忙以应对英国脱欧，而美国特朗普政府外交路线又令人难以揣摩，这一切都使聂比多的外交天平越来越倾向于北京。同样，缅甸的地理位置也是北京在外交上对内比多倍加关注的原因之一。缅甸是中国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缅甸总统在访华期间亲自前往古代丝绸之路的 起点西安访问，商讨缅甸将如何进一步加强与中方在一带一路计划上的合作。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搁置两年后的中缅输油管道投入运行，标志中缅关系逐步升温，是由杨梅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